家好，我是阿玉，现在是加拿大多伦多时间早上11: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平，现在是荷兰时间下午5:15。
今天阿平要给我进行一个特殊的活动。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就因为我们最近在上那个就是人格和就是personality disorder 的课程嘛，然后这个课程中有一个小的训练，就是让大家去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故事，然后它其实是有一个人生故事的叙述的interview 在里面的，所以其实我挺想借今天的时间跟阿玉试一试这个访问的，然后这样子也帮阿玉梳理一下自己的人生，然后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就是怎么去梳理自己人生的一个方法，然后一些参考，
就是完全没有彩排过，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会问我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有可能会懵，就是我听到这个问题我可能不知道如何回答，或者我可能要想一下才能知道如何回答，或者我可能以后会修改答案都说不定。
对对，我要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感觉。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如果有一些问题你觉得你不想回答，或者它有点太过刺激，你是完全有权利选叫停的，或者就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啊。就人生呢，它有很多看待自己人生的方式，其中有一种方式呢，就把我们每个人当做自己人生的一个作家。那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就是阿姨，我想问你啊，就你现在在你不长不短的33年的人生里面，你如果给自己的人生划分几个章节，你想怎么样去划分自己的人生章节呢？
我觉得因为我刚才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事情嘛，我刚才稍微的小小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大概就是四个章节。
好
啊，就是在23岁，也就是我研究生毕业之前，我都是一种比较无忧无虑的那种有点傻的状态，我觉得那个有点属于一个天真的学生时代的一个章节吧。
嗯，
然后我开始工作之后，然后直到我自己创业之前吧，然后是一个真正的开始认识社会，然后认识世界的运转的一个小小的小章节吧。其实时间不长，大概就是从24岁，然后到27岁，然后这么三四年的一个时间。
嗯，
再到我开始创业之后，一直到疫情之前，就是我去泰国之前吧，27岁到29岁、30岁，然后这2-3年的时间，然后就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探索自我及积累财富的一个阶段吧，有点像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吧。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可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间，然后也在探寻未来道路的一个时间。在去往泰国之后，然后就是另外一个章节了，完全就是一个大概明确了人生的方向，然后知道要往什么样的路上走，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拨开迷雾的一个章节吧。
嗯，所以就是从30岁到现在嘛。
嗯，对。
嗯，好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生是分为四个章节，就是如果你现在人生是一本书的话，第一章叫做天真浪漫期，然后第二章叫做认识世界期，然后第三章叫做快速成长期，然后现在这个阶段你怎么叫呢？叫
退休养老期。
好，嗯，
没有啦，我觉得叫发展自我吧，就是
发展
以前那个你说的那个快速成长，可能是发展一些外部的东西，就是 经济啊、环境啊等等的东西。但现在就是三十岁之后，可能是发展从内看，然后发展自己的内在吧。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章节划分了，那我们看一下每个章节整体来看的话，在你小的时候，就是二十三岁之前，有什么是你特别 high 的 point 吗？就是让你印象很深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是很开心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我二十三岁之前每天都挺开心的，就是真的，就是感觉从小到大没有因为什么事情真的非常的焦虑过，然后也没有什么成绩学习的压力，就一直成绩就挺好的，然后学习上也没什么压力，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那我换个问法吧，就是你纵观你这整本书三十三岁的这个整个历史啊，你的人生的嗨点在哪？最高点在哪？
最高点，我觉得哈是在我来到泰国清迈之后，然后呢买了我的第一辆摩托车的时候。
嗯，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我那辆摩托车。
嗯，
就是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可能第一个解放了的时刻吧。
嗯，
就以前
你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就是
我以前没有其实太想过说真的去玩一个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可能也会觉得机车离自己有点遥远，但是就是当我真的购买了第一辆摩托车的时候，然后真的拥有了它，然后我才会觉得我靠，原来我是可以有自由的，原来自由的感觉是这么爽的。就是我骑上它的，我是真的非常喜欢我那辆摩托车，然后就是很宝贝，就有精心的在保养，每周都会给它擦油啊什么的，那种精心的养护，我觉得那是我坚持的最久的一件事情。就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我兴趣寥寥，然后坚持了一段时间就不坚持了，就觉得无所谓了，为什么要保养这个东西，坏了就坏了能怎么样。但是那个摩托车是我拥有了它一年半的时间，一直都每周都会精心的去保养它，从来没有间断过，每次骑上它然后都有新鲜的感觉，然后都会觉得哇，有风有自由，然后是非常好的感觉。甚至卖它的时候我非常的不舍，但是因为实在是不得已放在那里它就坏了，然后必须得把它卖掉。但卖它的时候我甚至心里都在想，哇，它这个新主人一定要对它跟我像我对它一样好。
嗯，所以其实一方面是这个摩托车，另一方面是这个摩托车带给你的当时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那种就是解放了的感觉。
嗯，对。
嗯，好，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和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些价值或者一些核心的信念很相关的东西呢？
有，因为我最近也在想这个事情。小时候读一篇古文，就是那个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什么有一句话叫什么以心为形意，就是说人的内心然后可能会被他的身体啊以及他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外部的世界所束缚。可能我小时候一直想要追求的就是要做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呢这个自由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求得的，其实虽然说也没有什么人真的在家庭上面束缚过我，但是我的感觉是在心上束缚我的点会比较多，尤其是小时候家人的话，然后因为我们家就挺传统的一个家庭，尤其是我爸爸那边他们是非常传统的。我小时候跟他的冲突会比较多，然后比较多的涉及这种观念上面的冲突，因为他就是有一些什么重男轻女啊，然后包括一些非常非常陈旧的社会观念，一直到我长大之后他甚至会觉得说我要考公务员，非常陈旧的观念，跟他就觉得沟通实在是沟通不来，就没有任何的价值观是相似的。长大之后也是一样的吧，我觉得可能 周围的朋友大部分还是走向了一个比较主流化的人生，自己也没有什么参照物，然后就会也会想说我追求的这个自由的这个东西它真的存在吗，我真的能实现吗。但是慢慢走着走着吧，那我觉得我是一直走在这条路上的，走着走着吧，可能它突然之间就实现了，然后就觉得豁然开朗，有一些有很大的豁然开朗的感觉。包括最明显的一个感觉是，以前可能会比较在乎别人的评价，就是觉得很容易跟人起争执。如果这个人他跟我的观念不同，然后可能我一下就炸了，我就会抨击他，跟他摆出一二三四五，然后跟他说你这个东西是不对的，然后什么的。现在的话就非常平和，就是像我现在的工作当中的同事是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些男同事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男女不平等的思想，也会就是会也会认为说，哎呀，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学习非常好，然后就是有能力又有钱的人，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然后什么的，会有这样的一些语言出来。就他本人就是一个比较思想比较就在这个层级上的人，我听完之后的感觉就是，无所谓啊，反正我跟他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交集，他说就说了，不重要。
灵魂上有一些壁垒。
对。
那我们现在再看啊，就是你的整个的人生这本书上目前为止的最低点是什么？是哪个时刻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被出轨的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沉痛的打击，是可能是我33岁的人生当中经历过的最深刻的一个打击，因为那是一个你没有办法通过努力而修复的东西。
对，因为是在对方在，你没有办法控制对方的行为。
对，一方面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对方的思维跟想法，另一方面是你不知道如何下手去让自己更加的舒适，然后把自己拯救出来。其实我是花了很长时间然后才走出来那个阴影的，我觉得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甚至会让我有点自我崩塌的感觉。因为其实我刚才不是也说我之前学生时代没有过什么压力嘛，然后一直都觉得任何事情都蛮好的，很多事情都很轻松的就通过了。其实以前是没有什么挫折的，也会觉得说自己各方面都挺好的呀，但是到了这个被出轨这件事情，然后真的让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反思，就也会质疑，就会想说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
就是会产生自我怀疑。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被出轨的，尤其是女生，不管是被出轨的女生还是被出轨的男生，普遍会遇到的问题。就明明是对方的问题，但是大家会反过来看自己是到底是哪儿做的不好。
因为
觉得想想，
其实我觉得也很难讲说是单纯的是对方的问题，因为两个人的感情是双方的问题，那这个感情出了问题的话，不能说是哪一方单纯的责任，肯定双方都有一些责任。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想的是我这个人身上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能让对方做出这样的行为，然后是不是我什么没有吸引力等等。但是后来慢慢的再去仔细的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想的更多的是我如果要跟一个人培养一段新的感情的话，我要如何去避免这个事情，在我这里能如何更好的跟对方培养感情。
那其实虽然它是一个人生的至低点，但是其实你从这个至低点上还是收获了很多，就是为你接下来的人生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建设性的学习的，就是学到了一些东西。
对，
可以这样。
而且我觉得其实学到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此之前可能我一直把恋爱看得比较重要，就是觉得恋爱结婚啊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可能也是一个人生必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事情之后可能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那么重要了。
是什么让你觉得恋爱和结婚是人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呢？
嗯，可能因为小时候的话，我父母因为一直都是一个离婚的状态嘛，
嗯，
我就会觉得说，嗯，是不是因为我妈一直都感觉她很累，就很辛苦，然后她一直要要打多份工，然后来养家呀等等的，就感觉很累。
嗯，
我就会觉得说，嗯，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家庭？尤其是我有一个邻居，我们俩的家庭情况就 有明显的差别。我们同岁，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一样的，上同样的初中，同样的高中，同样的小学，但是我们的家庭完全不一样。他爸妈就是非常的和睦，双职工一起赚钱，然后呢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他每天回家就有饭吃，然后像我每天回家没有人，我家就是我一个人，然后有时候他爸妈会让我去他家蹭饭，就会看到他们家的一些比较幸福快乐的情况。他爸妈吃完饭之后呢会一起出去散步，你家的话就是我要一直到晚上我快睡觉了我妈才回来。
因为你妈要同时打很多份工，
对，
才会，
对，就很累。所以我就会可能小时候觉得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重要的，然后我长大之后要结婚，然后有一个幸福的自己的小家庭。
那你现在是怎么觉得的呢？
现在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就是有这个东西就是随缘，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不能说要强求一定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而且如果你强求的话结果必然是不好的。而且可能通过我被分手被出轨之后那一段很长的没有恋爱的时间，然后那几年时间给了我很充足的心理建设，就是觉得我一个人生活也是蛮好的，然后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状态。
好，那我们现在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目前的人生中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就是 turning point 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是来到去到清迈之后吧。
怎么讲？
因为在去清迈之前我是一个创业的阶段，然后其实是比较重点放在钱上面的。我那时候想的是我要快速的积累财富，让自己快速的财富自由。那个时候也有计算过说我需要多少钱真的财富自由退休。但是没有考虑过说退休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真正到了清迈之后其实我是被迫退休。我那个时候甚至没有算过说我的钱能不能支撑我退休，但是去了之后就是被迫的开始安静下来，然后远离一切的朋友及之前的一些东西。完全没有一个工作的状态了。真的沉下心去思考说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另一方面是人是需要一些参照物的。我觉得我这个在清迈遇到了一些可以作为参照物的人，包括那个我遇到一个北京的大叔，然后他是40多岁的时候就财富自由，他是真的财富自由了，把自己的公司卖掉了。他是做那种硬件电脑硬件的，就蛮赚钱的。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小目标这样子的。但我跟他聊我发现他其实没有太在意过钱这件事情。他人生中当中也有一些创伤。我有时候就问他说，那你之后就打算这样下去吗？不打算结婚然后说什么的。因为我们是关系蛮好的，可以聊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他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吧，然后他也没有想过要结婚了，他也不会有孩子，就是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然后在清迈的话学一学泰语，然后以后呢未来可能考虑要去环游世界自己出去。然后我可能就觉得那我也不用担心说以后养老啊什么的会有问题，这个社会的发展真的就会有这个 有这个走向啊，像云南一些地方已经有一些养老公寓了，去了之后就会包你住包你三餐，然后有一些护工会照料你等等等等，就是这种设配套的设施会越来越完善的。
对，而且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你确实不知道
能不能活到那天还不一定。
对，然后我在清迈有另外一个朋友，我觉得他也是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一个香港人，然后他53、54岁，7、8年前吧，然后就定居清迈了，就一直在清迈生活，没有孩子也不打算生孩子。
嗯，
他们就这样相依为命，就问他说，那你就没有想过要生孩子，然后那你老了之后的生活吗？他说他觉得他跟他老婆当时结婚就是觉得他是完全放心他老婆的，然后可以把他的后辈交给他老婆这样。
嗯
嗯，说他完全不担心他60、70岁的时候的生活，如果真的有一天他不能自理了，然后甚至他病在了床头，他老婆都会一定会照料他的等等。他就是遵循他老婆的意见说不想生孩子嘛，然后他同时可能也觉得自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也照顾不了孩子了，就反正看过他们这些人生之后，我就觉得哇，就是有没有孩子然后结不结婚什么的其实都无所谓吧，都可以，都完全可以过得很开心啊。
对，就是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主要还是 focus 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每天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然后自己喜欢的事儿。像那个大叔他喜欢学泰语，他就学泰语，然后那个香港的那个人的话他更厉害，他50多岁了还在滑滑板。
哦，
喜欢做饭，他就有在家做饭然后研究厨艺什么的，就过得很好啊，很开心。哎，
确实我觉得这个参照物这个点是也是我感同身受的点。我觉得对我人生来讲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当年去上海去那个稻草人旅行，因为在那个旅行社里面就是怪人特别多，就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有些人是这样子在过自己的人生的，有些人他可能一辈子他就在算塔罗牌，他也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然后有些人喜欢潜水他就一直去做潜水这件事情，然后像我们老大他喜欢考古，他喜欢研究那个历史文化，然后他现在就在那个伦敦学考古，四十，哎，他有40岁了嘛？对，81年的，对，他已经40多岁了，一个女生，一个姐姐，还现在这个年纪重新去读书，去学考古，然后就发现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这些人也并不完全都是那种就是特别有钱的人，或者是财富有多自由的人，但每个人有真的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能看出来就这样子的人他的那个生命力他的生命的活力是特别旺盛的，就不在乎他有多少钱，也不在乎他的年纪有多大。那我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此刻回忆一下你童年或者就是你青春期的时候最积极的最 positive 的一个 memory 最美好的一个记忆是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脑海中闪现出了我的初恋男友。
这个人你也提及过好几次哈。
我闪现他不是因为我对他的感情什么的，是我闪现出来一件很小的事情，因为我小时候困扰我很久的一件事情是我一直在积极的减肥。这个事情是从我小学时候就开始的，因为我大概从小学3、4年级的时候吧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然后也没有人教导过我说你的怎么样的饮食是健康的。中午的时候是在一个托管班里面，这个托管班里面的孩子非常多，有时候就会涉及到说如果你不去这个抢着吃饭的话你这个可能就不够你吃了。所以呢我就那个会大量的进食然后抢着去吃饭。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慢慢的变胖了，但我是不自知的。大概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其实我也没有胖到很夸张的程度啦，就是大概1米6、120斤这样。相对于同龄人来说就会相对于比较圆润一点。然后呢就有时候我的老师就会开，我那个老师也挺贱的，我现在都很讨厌他。他就会开玩笑，然后开我的玩笑说啊，那个什么，说你身材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到了初中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减肥，完全没有必要啦，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很胖，但是就是会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然后不想再被说身材呀什么的问题，就克制自己减肥，然后一直在控制自己的食量等等的。一直到我跟我的初恋男友在一起之后，因为更加在意说我的形象然后什么的，然后就更加有意识的减肥，就有时候会不吃晚饭啊，然后有时候甚至连午饭也不吃了，就吃一个早饭。有一段时间就瘦得很夸张。有一天我初恋男友就捏着我的手腕，他就很心疼的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减肥了，他说你已经瘦成这样了。他那个心疼的眼神我是忘不掉的。就是不是说 我跟这个人感情有多深或者怎么样，是那一刻我知道，就是一个人真的爱你，他是会心疼你的，他是不会跟你说你长得不好看的，他会跟你说你不要再减肥了，就是会伤身体的，这样不好。
真的好美好呀。那就是相反的，就是童年最不好的一个记忆是什么，就如果现在问到你。
可能是家庭的东西吧，就是我觉得童年的家是让我有点想逃离的地方。就是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因为小学的时候其实没什么作业，你也不用总写作业，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有时候会作业写完了我也在学校赖着不走，然后跟我的小学的时候的朋友一起在学校操场上聊天呀玩呀什么的。那个时候放学很早啊，3、4点就放学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在学校赖到7、8点才走，
因为都不想回家是吗？
对，就是有点不想回家，难以面对家庭的那个氛围。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在家，他们其实已经是一个离婚的状态了，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点大家还想再试一试，然后看看能不能复婚啊，然后等等的吧，或者有可能是为了我之类的，反正他们就都在家里，但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那个心是不在一起的。尤其是就是我爸，他是处于一种比较，我觉得他有一点，他真的有点人格障碍的感觉。他就每天，我现在想起来他的时候，我就感觉他给我的那个画面就是他每天躺在沙发上，然后他就是肥胖的身体，不穿上衣，穿着一个大裤衩躺在沙发上，边抽烟然后边那个指使我给他干这干那，他连一杯水都不愿意去自己倒，指挥我给他去倒水，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会骂我。
那确实很压抑啊，而且其实对于小就是孩子其实是很敏感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
对，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吧，但是我就是很倔强的一个人，就他骂我我也不去，他打我我都不去，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养成了这种很倔强的性格吧，可能那个时候也同时也觉得自己是可以抵抗这种一些强权霸权的，就越来越叛逆，然后越来越觉得这种东西我都是可以抵抗的，并且长大之后我一定要抵抗。
有韧性。那上到你成年以后，现在记忆里最鲜活的一段记忆是什么？
最鲜活的记忆，
成年之后，
我觉得是我辞职之后的第一年吧。我辞职，因为我其实在工作的时候也不能说这个工作不开心，但它就是实在太累了，所以我辞职的时候我心情特别的愉悦。又有一种我如释重负的感觉，我那个离职的那一刻我都要跳起来了。然后离职之后的第一年我就有半年时间都在外面玩。 虽然是我一个人玩，但是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我现在想想那段出去玩的经历都觉得十分的鲜活。最鲜活的就是19年三月份的时候，我去北海道，我自己一个人去的，然后呢去了20多天，大概从南到北玩了一圈，在路上就自己拉一个行李箱在雪地里面走。最最鲜活的是有一天，我住在一个旅馆里面，那个旅馆是有一个露天温泉的，然后那个露天温泉，我就预定了那个露天温泉，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进去之后，就在进去的那一刻，然后在门边看到了一头鹿
啊，
那个鹿离我大概就3步远吧，但是有围栏，它进不来，但是它就站在外面看我，然后我就在里面看它，然后我们俩就对视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有意思，很美好，然后我就进去泡温泉。那泡着泡着，突然之间就下起雪，然后因为是露天的嘛，那个雪花就从天上飘下来。就是那一刻我感觉哇好幸福呀，就是我不用再工作了，那我也没有了一些那个时候就正好我也被出轨了大概半年之后吧，然后那个好像出轨的阴霾也慢慢走出来了，然后就觉得很鲜活很美好，
听上去都很好的样子。那下一个问题啊，你有什么宗教的或者一些就是玄幻的经历吗？就是一些灵性的经历。
有
哦，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就是我在清迈的时候，有一座观音庙，拜这个我之前其实不太半信半疑，不太相信这个东西，是从算塔罗牌开始的。我有个朋友带我去算塔罗牌，他跟我说这个地方算塔罗很准。那个算塔罗牌的人是个泰国人，我们就找了另外一个朋友当翻译。那个算塔罗牌的人，他就算第一张牌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跟观音有缘。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有什么要求的事情的话，你就去求一求观音。我就说好，然后我就第一次去求了观音。第一次去求观音呢，是因为想过雅思。就说我已经考了好几次了，然后这次希望我下一次可以过。我许这个愿，我是会来还愿的。我如果要让我付出什么代价的话，就是我会日行善事，我会做很多很多的善事，我会对我遇到的所有的小动物们都好，然后我会去救助流浪猫。果不其然，一个月之后我的雅思就考过了。对，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紧接着我的那个加拿大签证，因为申请了2年多一直都没有申请下来嘛，23年的过年的时候我就又去求了一下观音，我就说我这个签证好久都没有动静了，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让它动一动，然后我真的很想去，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我就去求了，结果2个月后我的签证下来了。
你把这个庙还有这个什么地儿回头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好神奇。然后就反正这些东西就全都迎刃而解了。但是我另一方面我就在想，我确实有在一直在做我自己所说的行好事，就是我在清迈的时候一直在救助小猫咪，然后救助了很多很多只。但是确实不是为了怎么样，是我发自内心的我想要去救助这些小猫咪。我觉得观音就是结善缘，然后你做善事的话就会跟观音结缘。
挺好的，我其实不知道你这个事情，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我也觉得很神奇。
所以还是对对，就是我觉得我也是相信做善事，善事虽然不求回报吧，但是有的时候人无形中会种下一些恶，但是就佛家讲什么消业嘛。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目前如果去回想在你过去的经历中，有没有一件事情你遇到的人或者你自己 做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事情。
你说我做的还是别人做的？
你做的或者别人，或者你遇到的别人做的，或者给到你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或者你自己做的一些决定，让你觉得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好难想呀。你这可以从很多方面讲，就是你这个明智的决定可以从经济方面讲，我可以说买房子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也可以说卖房子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就可以从经济方面讲。如果真的要从人生的角度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开始创业这件事情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做的一个很重大且非常明智，改变了我人生走向的一个决定。因为其实你也知道，在公司上班是拿不了多少钱的，就是你的死工资就是那些，你往上走然后就会越走越累，同时可能也会面临着不敢辞职等等等等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在公司工作真的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就是到了一个我没有办法再，我真的不想再继续工作下去的临界点了。就是如果再继续干下去的话，可能有一天我就要崩塌，然后甚至脱离社会了。正好是有这么一个机会，有一个我的客户，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帮他做 freelancer， 才动了这个创业的念头。就是我在想，既然有人请我做 freelancer 的话，那说明我做的还不错，我能不能完全把这个客户挖过来，然后成为我的客户，未来再发展一些自己的客户的话，我这个事业可能就开起来了。反正先干着嘛，先干几年的话赚一赚钱，也许以后就不一样了。那么我觉得这几年时间其实是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比较重大的一个决定，因为在这个决定之后有一系列的其他的决定都是因为这个决定而促成的。比如说我创业之后买房子，然后后来又把房子卖掉，然后赚了一笔钱等等等等这些。如果没有这个创业的决定的话，我就没有这笔钱来买房子。以及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大的踏实跟安全的感觉。我也不是鼓吹说金钱至上或者怎么样，但是金钱真的会给人很大的踏实跟安全的感觉。就是你不用，你的焦虑的点会稍微的少一些。我觉得就是我很感激创业这个决定，它真的会让我未来人生的路走得顺畅了一点。
也是一方面是你的能力本身也很优秀，然后同时当时也是一个这个时机，就我觉得也有一些气运在。
是的，其实完全我觉得80%都是运气。
我还是知道你的能力的。
现在肯定不行了。如果以现在这种经济形势的话，创肯定是创不起来的了。
但是可能现在有其他方面的方式就可以去做，但是人生又到了下一个篇章。
但是我觉得那个还给了我一个东西，就是让我没有那么的恐惧创业这件事情了。因为以前大家都讲创业嘛，你就会觉得哇靠，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好像你要统筹很多东西，然后要融资等等等等。其实没有，创业就是很小的一个事情，你就从一件小事开始做，慢慢的往上传，它越传就会传成一件大事。
我们后面考聊一聊创业的事情啊。我也需要人生的踏实感。其实这个是整个访谈的一半啊，就是上半篇，我们后面有机会还可以再聊下半篇。我想问一下你的感受怎么样，就是问了让你去强行回忆一些这些问题。
我觉得以前可能有很多问题没想过，也没有想过自己可能对一些问题可以如此平静的说出来。就比如说你提到说这个童年时候的什么黑暗的回忆，然后不太好的回忆等等。可能以前说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不是很想叙述这些，但现在好像觉得无所谓了。 更看开了很多事情吧。就是 我说我前23年的时候就是都很开心，然后没有什么，肯定当时身处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作为一个小孩子，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每天都是开心的，只是说你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每天都是开心的。
嗯，
人还是会给自己的回忆上一些滤镜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上滤镜并不是说这个回忆是虚假的，你那个时候不是真的快乐，不是，而是就是跟你往后的人生对比来看，那个时候真的是快乐的，
挺好的。我觉得对，我这个访谈我其实想继续做下去，我觉得上次我自己去强行的回忆了这个自己的人生，我就发现就人生真的很奇妙，然后回忆完了以后就觉得未来还是非常可期的，想看一下接下来自己想写的篇章是什么。那因为这个节目这期节目要结束了嘛，你已经聊了一下你之前的篇章，那新的篇章你有没有什么自己想打的草稿呢？给你一个许愿的机会。
我觉得聊完这个让我更加的有了一些 positive 的感觉，因为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可能我对未来的想法就是我要回清迈养老了，我不想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但是呢，当你提到说你要书写人生的篇章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你真的在写一本书，那这本书你不想就是你加上一些新的体验新的东西也是可以的。那我现在可能更加倾向于说我想要在加拿大继续的开创一个小小的工作，然后那个12个月的实习我也会认真的考虑。
嗯，好，那期待接下来的我们彼此的故事。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希望这期节目给一些，对，希望这期节目对你有一些小的启发，没有的话希望可以打发一些时间。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问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看看自己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后面也有可能会开一个栏目，就是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联系我，然后我也可以去就是真的去一对一的做这样子的采访。
我觉得可以，你就搞一个这种也不是不叫心理咨询室啦，就叫阿平跟你聊小课堂。
可以啊，可以啊，收费吧，我想想。可以，阿平聊天室。行，那谢谢大家，拜拜。